请看历代上第十四章，再上十四章，罗马书第四章，题目是因信靠恩，尊主化形，圣敌得地。今天特别讲到大卫作王，看见神是推罗王都为他效力，所以他就更加印证知道是神建立他作王。大卫有知恩感恩的心，神也使他的国兴旺。后面一段给我们看到大卫面对着非利士人的巡守攻击，他是凡事求问，他这样的尊重神，求问神，他不凭自己做。大卫是曾经多次攻打非利士人，真是可以说是常胜将军，但是他尚且每一次他都要问问神应该怎么打，怎么去攻击，你叫我去吗？我可以去吗？我能不能打胜？他都要问问神。所以大卫真是谦卑，信靠神，又谦卑又信靠神。从大卫的行为给我们看到，他真是有信心有行为，他是遵着神的吩咐去做。他求问神也代表他一面祷告一面要主的话，一面祷告一面寻求神的话，所以才能够得胜仇敌。那对到那边去，今天罗马书第四章是讲到亚伯拉罕和大卫两个啊，亚伯拉罕和大卫信心有信心行为的榜样。讲到亚伯拉罕，那太清楚了，就是他实在是信心之父，他因为信所以神就算他为义，但是他的信心是蛮有行为的，所以后面就讲了他怎么生以撒，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断绝，看来毫无指望，但是他仍然信，这叫做有行为的信心。结果呢，结果就得到所允许的，以撒就生出来了，在他100岁的时候就生出来了。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今天两章圣经都特别讲的恩典和信心，大卫一生就是靠恩典。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靠恩，一面是信行，信行两个字本来就是凭信，我想不但信你还要有行为，信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有行为，一定要有行动跟上来。你说我信我信，那你在具体问题上你是不是真信靠他，还是人手人工，还是灰心丧胆，还是根本不信，还是在怀疑。所以求主给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就是有行动有行为的信心，像大卫像亚伯拉罕一样。大卫曾经犯罪，但是他因着信，他痛悔以后因着信还要起来，还要进神的殿，还要侍奉神，而且以侍奉神为中心，积极的预备神的殿。这都是看见大卫实在是有信心有行为。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靠恩，一面是信行，一面是求问神，一面是信行道，凭着信心来行主的道，遵主的吩咐。这边大卫是战胜有形的仇敌非利士人，那边叫做我们要战胜什么？我们里面的怀疑不信的恶心，就是我们里面的非利士人。所以一面是战胜非利士人，一面是战胜不信的恶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守得住主的道，才能够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这位神，大卫所经历的这位神，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神，所信的神是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可以说是又真又活的神。大卫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经历如何，我们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不是这么奇妙的神，这么样全能的神，这么样无所不能的神，要我们自己去经历。现在我们分段八小段，两节对三节，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现在我们请看一到七，一到七那边就是一到十。第一段，因信称义，蒙福坚立，战兢守道。这段特别讲了我们因信而称义，不管我们有多少罪，只要你来到主的面前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便为有福。因信称义，蒙福坚立，战兢守道。你在恩典中，这句我们特别要加上去，越是在恩典中越要战兢守住主的道。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到七。
一直到七点，随鲁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因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大卫实在是深深的知恩感恩，知道神坚立他。怎么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看见推路王西兰竟然主动的把香柏木建造宫殿的材料都运到他那里来，而且还差遣使者来，又是石匠又是木匠来给他建造宫殿。你说这不是神使外有都为他效力，使外邦人都为他效力？因为大卫做王是遵神旨意做王，是在神的旨意做王，是在神的旨意中做王，是遵行神的旨意做王。他不是凭他自己，既然在神旨意中，那神就赐福，神就效力，所以只能说是在神效力，使他更清楚明白，这是神坚定坚立他做王，而且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这句话就说明大卫知恩感恩，大卫将荣耀归给神，知道一切万有的效力，推罗王把恩典送来，这个是神的工作，是神坚立他做王，是神为自己的名以色列的缘故，不是为他，不是为他，是为谁？是为神众百姓的缘故，使他的国兴旺。他开头做王要有宫殿，所以神知道你的需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去着想，去动脑筋，去做些什么事。你需要什么，神就给他预备。一做王要有宫殿，那么神就为他预备，样样送来，样样是现成的，样样是神效力，样样是神预备。哪一样是大卫操心的？是求他了，是写信给他了，去打听了，是找谁呀？有什么技术人员，有什么石匠木匠送来？恩典都是送来的，只要你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坚守神给你的岗位，忠于神所托。那么所以他知道今天就怕主的恩典来到，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的功劳，还以为自己的本事，还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事，什么也没做，就是恩典。所以这一节二节就是恩典送来，对大卫来讲，这不是恩典送来吗？而且他呢，他也知恩，知恩感恩，他知道，求主怜悯我们，常常恩典送来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将荣耀归给神，不知道是神做的，是神坚立，是神为自己的名，神使他的国兴旺。所以大卫知道，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感恩。当然了，他开头在希伯伦做王，以后在耶路撒冷做王，第三节到第七节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以后，他生的儿子，他说 生的儿子。我们根据撒母耳记下所记载的，今天这张圣经按说的次序应该是在前一章的前面，就是应该放在十三章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做了王以后，在耶路撒冷做了王以后，也攻打了腓力士人，战胜了腓力士人以后，然后他才在耶路撒冷，因为安逸了，不肯出去打仗了，以后他犯罪，那是撒下十一章。所以这里三节到七节就也包括大卫在耶路撒冷怎么送了所罗门，怎么送了拿单、撒母亚和朔巴，那是因为大卫和八十八犯罪以后，经过拿单的责备，在神面前彻底痛悔以后，神才给他借着八十八生了四个儿子，生了四个儿子。所以这一段的记载按说是应该在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按照时间次序来讲。总而言之，我们看见大卫开头很战兢，但是等他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仇敌也打败了，腓力士人也打下来了，江山也稳固了，好了，他在恩典中不战兢，以至于犯罪堕落。好在大卫能够在失败中能够痛悔，能够回转，能够起来。这段在历代上为什么不提？因为历代上专门注重的是着重讲大卫和他的国度，所以就没有讲他的这个缺点。实际这里是包括按照历史来讲，我们看第五节就包括他犯罪，第四节第三节说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为什么说又 立后妃呢？因为他在希伯伦，他曾经生了六个儿子，第一个就是安嫩，第二个但以理，第三个就是亚沙龙，第四个就是亚多尼亚。在希伯伦生的儿子也没有一个好的，安嫩这个奸淫妹子以后被杀，亚沙龙造反也被杀，亚多尼亚是最后一个，也是篡位，谁有几个好的？所以王公生的儿子实在是，也当然也说明做父母的，做大卫来讲没有很好的教育自己的儿女。王公也太享受了，太舒服了，所以又生儿女，又立后妃，又生儿子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首先提到的就是88所生的这四个。为什么这个88生的呢？就在历代上3章5节提到，这四个儿子就是88，也叫巴舒雅，就是88所生的。88是乌利亚的妻子，怎么只给大卫生四个儿子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大卫在恩典中堕落犯罪，但是后来他痛悔，生给他第一个是所罗门，所以这个不是按照次序写的，所罗门是第一个。大卫和88犯罪的那个儿子死了，情欲上所生的儿子神责罚死了，死了以后因为大卫深深痛悔，彻底悔改，所以神赐给他一个耶和华所爱的儿子，所爱的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拿单先知给他起名叫耶底基亚，以后神借着这个所罗门来继承大卫的位，借着所罗门来建造神命定的那个殿，都是所罗门。所以这点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千万要在恩典中战惊恐惧。大卫为什么犯罪？恩中不战惊，以致犯罪，没有战惊啊。列王出征，我大卫的江山都打下来了，我不必跟着出征了，你约雅去率兵去打去吧。结果自己睡大觉，竟然睡觉能睡到太阳平息，太阳都落山了他才起来，起来了也不谨守，也不祷告，也不读经，结果就犯罪嘛，就放纵，结果魔鬼就把引诱试探送到他眼前。所以恩典中一定要战惊守住主的道。所以保罗以后在罗马书第六章以后就讲了，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难道我们可以犯罪吗？保罗怎么说？断乎不能，断乎不可，说了好几回。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更要战兢。有人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保全有功劳啊，那你可以随便拿，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恩典是让我们谨守，是恩感恩还要谨守。所以以后我们接着看罗马书，保罗真是全备的，就讲得这么完全。所以这里讲的这四个儿子，沙摩亚是听到了，索巴是带回，拿单是神赐的。拿单这个呢，不是那个拿单先知啊，是大卫的儿子拿单。这个人没有提到什么，但是神借着这个儿子，大卫的这个儿子，产生了玛利亚的后这个先祖，玛利亚的家谱，路加福音3章，玛利亚家谱就是大卫的儿子拿单接下来的后代，一直到这个玛利亚。所罗门的后代就是约瑟的家谱，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基督在人间一定有家谱，说明他是真正的道成神，道成肉身成为人子，耶稣有家谱，玛利亚有家谱，约瑟有家谱，这都是大卫痛悔以后神的恩典领导，神的恩典领导。所以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太平的王，你不悔改哪里有太平的王，哪里有平安，你就没有平安，没有太平，是真正悔改以后所以有太平。拿单就是神赐的，是神赐的恩典，也就是叫大卫没有可夸，你是失败，你犯罪。所以耶稣的家谱里都这么提，这个所罗门是从88所生，你看他这就把这个88都给提出来。作为大卫来最好别提了，我这个丑事你们别提了，连家谱里都得给你提，你不忘记自己的失败丑事。我们丑事最好别人谁都不要提，自己也不愿意提，但是不要忘记，老师要提醒。底下第5节以后又生了这么多，总而言之在这个4节到7节里，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13个儿子，加上在希伯伦所生的6个，一共是19个儿子，非兵生还不算，大卫的儿女够多的。在撒下8章18节提到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那说 说明大卫叫他们个个的都要什么呀，都要带领人做领袖，给他们个人都有一定的负担，一定的工作，一定的托付，都做领袖。但你做领袖做的好不好？所以在圣经上再一次提到他们的事，就在王上一章九节，列王记上一章九节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大卫年老的说，亚多尼亚，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叛变篡位，结果请了好多人去，又是约雅，又是亚比他，还有王的众子也被请去，就说明这些个大卫的儿子没有出息，一个都站不住啊，被请去，没有守住神的道，没有忠于自己的父王，大卫还做王呢，大卫没死呢，就一个个就都变了，都变了节了，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你不但做王的众子，今天我们是天上王的众子，我们是王太子，你要一直守住到底，那你是真正的王子。我们是有王子的身份，我们有没有守住到底？还是做领袖，做领袖以后叛变，你都成了亚多尼亚的领袖了，亚多尼亚的这些在他的国度里了，结果不止转眼成空吗？啊，这就是到第七节，那这一段不就是叫我们啊，叫我们什么呢？让我们一看到，一面看到神建立大卫，这是大卫所蒙的恩典，一面我们要战兢守道，免得我们在恩典中堕落。那最后这面请看罗马书第四章，这一章主要是讲因信蒙福，在这个信里面是包括行为，是包括行为。现在头一节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再一节对一节，我们两边相对，这边先看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凭着肉体什么也没得到啊，凭肉体得不到什么啊，因为亚伯拉罕所得到的是什么？就是他因着信，所以他得到了神的称赞，因着信他被称义，因着信他蒙福，因着信以后他得到神的允许，是因着信心，并不是靠他的肉体。靠肉体的意思，就凭着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的本事，凭着自己的能干，凭着自己的血气，亚伯拉罕叫一无所得。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他是怎么样的啊？把门关上。啊、亚伯拉罕啊，他凭自己，他绝对生不出一个儿子来。为什么？因为莎拉是不会生育的女子。你凭自己能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到。凭自己可以说就得到了以实玛利，人属能工，血气。得到了一个神什么神许可的神旨意以外的，以后成了什么？成了后患，得到了什么？所以这句话我们也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凭肉体我们得到什么？一无所得。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大卫，一面是亚伯拉罕。大卫啊，你我们先看大卫是什么？凭神旨做王。这里讲亚伯拉罕是凭神旨意蒙召，这两位都是在耶稣家谱里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真是没有可夸。这两人都神特别拣选，但是都不是照着他们行为，完全神的拣选和恩典，凭神旨意，一个是凭神旨意做王，一个是凭神旨意蒙召，蒙召。这边给我们看到什么？称义非凭肉体。亚伯拉罕后来称义，亚伯拉罕称义是不是凭着他肉体？根本不是，他凭肉体什么也得不到。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做王，恩典送来，那不是恩典送来吗？一点不是大卫做了什么事情，有了什么功劳，是凭自己做了什么。所以两边我们都可以看看，一个是大卫，一个所罗门啊，不是，一个是亚伯拉罕，凭着肉体都没得到什么，乃是恩典，恩典。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推了王来效力。这不推了王来效力吗？推了王来效力了。这边是什么？凭肉体无所得，凭着肉体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凭肉体没得到什么，那么大卫呢，也不是凭肉体能够把推了王请来，所以是推了王来效力，送来的恩典。推了王来效力，这点就是凭肉体无所得。那面是大卫做王，恩典送来，也只能解释这是什么？这是恩典，做王恩典送来。这边呢，称义非凭肉体， 这个一定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我们肉体，大卫也不是因为他肉体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再看二三两节，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这里来回解释的意思就是，亚伯拉罕称义根本不是因为行为，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因为他不是因着他的行为。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对称义就是一个字，信。他信神，神就算他的义。当然这个信是有行动，他信。也就是说他根本还没有儿子，他来到迦南地，他自己是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但神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就这么信。所以他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大卫，这面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无可夸。你说有什么可夸？没有可夸。现在你我任何人没有可夸，称义就本来你是个罪人，现在称你为义人，你说这多大的恩典。本来你是魔鬼的儿子，现在你成为神的儿子，你称义了。所以因信称义无可夸，是因为什么称义？是因着信。对着那面就是大卫，蒙福坚立，神印证，生来了他就知道了。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不是靠他行为，他知道是神坚立他，蒙神坚立，而且是神印证他做王。神坚立他做王的意思，也就是神印证使他能够做王。神坚立他做王，这不都是恩典吗？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神兴旺，神使大卫兴旺。他知道今天神使他兴旺是什么？是神坚立他做王。是什么？是神为他自己百姓的缘故。所以说神坚立无可夸，神兴旺啊，神兴旺无可夸。那罪的这边来就非因行为称义，这边讲亚伯拉罕，那边讲大卫，两边都告诉我们不是因为行为，都没有可夸。因为是神兴旺，所以他没可夸。这边不是因为行为来称义，所以根本就没有可夸。再看第四节，做工的得工奖不是恩典，乃是该得的。所以保罗就解释，你比如说一个人，你做工，你做工一定得工价呀。但是今天亚伯拉罕蒙恩，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工，他有什么工价。今天主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工价，工价就是靠功劳，工价就靠你自己赚来的，靠你自己的努力。所以任何一种宗教都是靠功劳功德，靠什么？靠自己的这个德性，自己的善德功德而换来的什么什么福气，怎么成圣，怎么成仙，这都是欺骗，这都是得不到的。人凭自己工价就是自己挣来的，自己努力是做不到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恩典非凭工价，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做王全是恩典。不是恩典吗？完全是恩典。再看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该看第四节了，不是第五第六节。刚才第四节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开始在耶路撒冷做王，这不是恩典吗？你在希伯伦做王，上帝说我还让你做全地的王，结果就来到耶路撒冷，恩典呐，完全是恩典。但是下面问题来了，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他在恩典中没有沾巾，以至于后来犯罪。那那边的第四节就是大卫犯罪，不犯罪怎么会以后能够痛悔，能够生出所罗门，生出这么 几个儿子来呢？证明大卫是犯罪。对着这面就是第五第六节，大家看，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就解释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必须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因为什么？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位神你信的这位神是什么？他称罪人为义，就是你不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怎么得他的义？他怎么称罪人为义呢？就是靠你一个信，这个信里包括你谦卑，你很承认，你悔改，你痛悔，那神就称罪人为义，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信就算为义了，就这么白白的得来了。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这个人就是大卫自己。当然今天也包括每一个人，这个人是谁？首先就是大卫自己，因为大卫自己是犯了大罪，滔天的罪恶，严重的罪恶。但是怎么样啊？ 神是在行为以外蒙神这么义，所以他有福了，他蒙福了。就是因为大卫深深的在神面前痛悔了悔改了，所以他蒙福。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五六两节对面的第四节，那面就是恩中占尽，这个因信称义。你因信称义以后啊，你应该什么态度？对着那面就是大卫做王以后应该什么态度，就是应该恩中占尽。这边你因信称义了，很好啊，我们都因信称义，我们都得救了。得救了不是到此我就是毕业了，就是到此为止了。你因信称义以后你应该什么态度？占尽，要恩典中占尽。底下还是这两节，大卫恩中不占尽，所以这条界面什么称义又犯罪，这不是神要我们这样，乃是你不应该这样。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常常会称义了又犯罪，我们不应该犯罪，主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不会犯罪的。在约翰一书二书里面都提到，约翰一书里提到新的生命不会犯罪。但是因为什么呀？我们的旧性老我还没有真的改呀，没有占尽啊，没有真正的彻底痛悔呀，所以结果怎么称义又犯罪？为什么对着那面？就是因为你在恩典就不占尽。所以保罗说，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断不应该犯罪，不应该犯罪。你犯罪就等于你称义了，你又犯罪了。但是你只要痛悔，神就会称罪人为义。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大卫犯罪痛悔称义，大卫啊，后来他犯罪以后他真痛悔了称义，对着这边因信就算为义，就这么简单。你什么时候你悔改，主又称你为义。我们已经得救不错了，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义人呢、啊，又去离开所行的义，又去行恶了，这算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欢我们离开恶道，所以我们今天要悔改，只要是痛悔。所以这两节就是包括我们要痛悔，一个恩中要占尽，一个就是我们要痛悔。所以两边相对，五六两节对面第四节就是痛悔生子，神喜悦。你痛悔以后你生了儿子，神喜悦。对着这边来就是神算为义的，有福。所以大卫还是有福的。所以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所以这里保罗所引证的是第几篇呢、啊？就是诗篇三十二篇，得赦免经过的这人变为有福，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变为有福。你看看连着讲两个福，你说怎么这么败坏还成为有福啊？这关键在于你是否真的痛悔，真正离罪，不能再犯罪，那你还是有福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增加信心啊！我们不是我们从此就灭亡了，我们就没福了，我们还会有福。只要是你真正悔改啊，接着我们看第七点，他说得赦免其过，这该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就把这几节连着，保罗把这句话引证出来了。八九两节，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问题是主怎么就不算为有罪？主怎么就使你能够什么得福呢？那你必须得赦免其过，这该其罪。你得到主赦免，你得到主把你罪再次遮盖，那你必须痛悔，必须谦卑，必须把罪交出来悔改。你不悔改主怎么遮盖？你不悔改怎么得赦罪？主的救恩就是把赦免之恩，赦罪之恩赦免我们，悔改得到赦罪的恩啊，那你才能得福。就到第八节为止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七八九哦，还有一节九节。如此看来，这福是真嫁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嫁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就是说，这个福不但是给受割礼，也给未受割礼，就包括普世基督徒，你只要信他，你都能够得到这个福，你只要肯悔改。所以两边相对啊，七八九三节，七八九三节啊，这边就得赦这边是经历赦罪之恩，你才有福。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得赦免罪，有福。所以以后大卫又生了很多儿子。大卫在耶路撒冷犯了大罪，但他真正痛悔，所以他还是蒙神纪念，得赦免罪有福。这边就是经历赦免之恩，所以才写出这个诗篇。这两篇相对都是讲大卫，是吧？那边讲大卫的经历，这边呢就是引证大卫的所写的这个诗篇，当然也就是他的经历。那边痛悔后蒙神恩，对着这边来，主不算罪有福，主不算你有罪，这才有福。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真的痛悔了，这个舆论还不能原谅你， 或者别人还不原谅你，我们有时候心里很痛苦，你不要痛苦，你不要难过，只要你真认罪，终究也有见证，别人也会看得出来。最要紧是不是你在神面前蒙福，是不是真的得赦罪。只怕是我们认罪犯罪或者根本没有真的痛悔，那当然人也看得出来，神也没法赦免你。求主让我们真正的从里面，那个八戒九节里还有包括大卫的众子的问题，刚才我们提了，众子都做领袖，这个在上面下提的，众子都做领袖。你说怎么做领袖？对，在这边心灵都要受隔离，都受隔离，这边包括受隔离不受隔离都能够因信称义，但今天不在乎外面受隔离不受隔离，在乎什么？心灵要受隔离。对着那边就众子都做领袖，这边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信，我们应该把十诫也带上来，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给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他的信，而且强调他这个信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他就被称为义了，那就证明并不是因为他受隔离不受隔离，受隔离好比一个行为，并不是因为这个，乃是因为他没有受隔离的时候他就蒙神悦纳，而隔离不过是他蒙神悦纳因信称义的一个证据，外面肉体上的一个证据而已。所以两边相对，对着那个就是大卫的众子最后参与叛变，因为提到这么多儿子嘛，我们必须提大卫的众子到底好不好。那么在王上一章八节就告诉你，大卫的众子最后参与叛变，为什么？对着这边就没有效法亚伯拉罕，并没有，这边是亚伯拉罕跟主坚信到底。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坚定的心来跟主，而且一直跟到底，一直信到底，那难免有一天你也叛变。怎么叫叛变呢？以后又去跟世界去了，又随从假道去了，又随从那些走宽路去了，已经叛变了，已经离开了大卫了，离开了主了。所以这就是到第十节为止，这实在是我们的境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因信算为义，那你怎么持守呢？对的，那必须信到底。所有参与叛变的人都是没有信到底，也没有跟到底。信心啊，你要有行动，就是跟信跟到底。所有参与叛变的，所以包括大卫的众子，对的，这边就因信称义，因信称为义是很好，但是对的，那边你必须什么？必须信到底。不是白白的做大卫的儿子，做了一大堆都是大卫的儿子，结果怎么样？结局并不好。只有所罗门蒙神拣选，以后继续大卫做王。当然所罗门后来也不好，是吧？那更是这个重受了神的恩典。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今天两章，我想最要紧就是让我们信，要信到底，要跟到底，要有行为。好，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因信称义，蒙福坚立，战兢守道。我们要战兢的守住主的道。哦，还可以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包括，因为这里特别讲的隔离嘛，讲的隔离。到第十点，就是这边是遵守隔离，你要遵守隔离。这人里面就是经过痛悔，大卫是遵守隔离了。你看大卫犯罪以后，他真正蒙神的恩典，他在晚年的时候积极的为神的殿多方面的各方面做准备，完全没有自己彻底奉献，带领全国爱神做为所罗门要建的殿做一切准备的工作，就说明大卫是经过痛悔。对的，这边就是遵守隔离，我们要遵守隔离，不是虚虚假假，要真正守隔离，就一定要经过痛悔，不怕我们犯罪。好，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八节，八节到十七节，那边是十一节到二十五节。第二段题目是听命灭敌，因信得业，承受世界为业，因信得业，神言必成，主的话必成功，神言必成。这段还是讲我们要有信心，还要有行动。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虽然软弱面临绝境还是信，所以结果就蒙恩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第八节开始， 八戒开始这个大卫做王以后，有非利士面临非利士的攻击，这个写在撒母耳下第五章，是可见的是在前面刚做王没多久。所以大卫做王是神的旨意，大卫受膏做全以色列王，魔鬼一定不甘心，仇敌全力以赴来攻击，就是非利士人来了。非利士人是什么仇敌？是以色列的仇敌，是神的仇敌。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我们找到非利士从哪里来的，韩的后代。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还有弗迦南，非利士是从麦西所生的。十三节，创世纪第十章啊，十三节，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等等，还有加佩托人，加佩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啊，所以非利士人哪里来的？韩的后代，韩是神咒诅的啊，韩的后代，韩就是咒诅，遭到咒诅，因为他存心恶念，心存恶念来对待父亲，对待挪亚，挪亚不是喝了酒了吗？身上露体，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非利士是哪里来的？非利士的意思就是迁移，还有打滚。就说明他东跑西颠了，从来不会安静，这样的人就是不会有信心，你根本不是安静的来追求主的道，迁移老搬家啊，搬来搬去，还有打滚，世界上就是滚来滚去，东跑西颠，迁移打滚。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八节，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巡佐，在英文就是全副的武装，全副的军力都来什么？都来巡佐大卫。那就是说，这个仇敌就是抵挡神，你大卫做王我不高兴，我就来搅扰你，我来搜寻你，巡佐他。但是大卫两次不得胜，你看大卫怎么得胜？大卫第一，他信靠神，他不惧怕，他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利法因的意思就是巨人，强壮的，表示仇敌的势力多么大，铺天盖地的布散着整个的利法因谷。大卫就祷告神，大卫怎么应是仇敌？求告神，求问神，祷告神的意思，祷告神，寻求神，有神的话回答。所以离不开读经祷告，祷告读经。你离开主的话，你不能战胜非利士人。你离开祷告，你也不能战胜非利士人。他祷告神，寻求神，一个求问就是寻求，也是祷告啊，求问神，就说了，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他两个问题，第一神回答，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所以我们今天你要有属灵的征战，一定要有神的允许。你不祷告，哪来神的话？你不寻求，哪里有神的回答？是一面祷告一面寻求，就是读主的话，就有主的话回答，你就蛮有把握，主说可以上去，而且我必将仇敌交在你手里。于是非利士人来到巴利比拉辛，巴利比拉辛的意思就是分开的主，就把它破开的意思。大卫在那里就杀败了仇敌，把仇敌打破了以后，打败了以后，你看大卫怎么说，从下面这句话就证明大卫是将荣耀归给神。他得胜了以后，他不是就自己什么呀，自己对这个对自己有功劳，将荣耀归给自己。他说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神不过借着他的手，他是凭允许打仗，凭信心打仗，凭神的话打仗，也是凭神的能力打仗，是神借着我的手把仇敌冲破，好像水冲去一般。水就代表圣灵，打仗的工作，我们在灵里的征战，你能够战胜仇敌，非利士人把他打败，也一定要靠圣灵。接着祷告，圣灵做活水的工作，无人之功，把仇敌稀里哗啦的把他都打败，好像水把他冲去一样。因此从那地方叫做巴利比拉辛，分开的主，就是说是神把这个仇敌都给冲破了，分开了。非利士人，那这是十一点，再看十二点。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打败仗了，无可奈何，结果就把一堆这个神像还是多数，把好多的神像啊，怎么样撇在那里？撇在那里可能是为了逃命，带不动了。撇在那里更是魔鬼的一个诡计，你今天不是打胜仗了吗？我让偶像来引诱你， 叫你大卫失败。亚玛逊打胜仗，打了以后怎么样？打败以东人，把以东的神像倒是接到家里来，接回来去拜拜以东的神像。但是大卫却不行，大卫把神像怎么样？吩咐人把他烧了他，所以说明大卫这么忌邪。所以大卫真正的得胜是里面的得胜，里面烧毁偶像，那你才叫彻底。不然的话，外面打胜仗，里面把偶像接进来，你打什么仗啊？所以这偶像也绝对的恨，因为偶像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要把它彻底的烧毁。十三节，非利士人又不胜的利发因谷，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大卫打仗了吧？打胜了吧？已经打败了仇敌了吧？你不要放松，仇敌又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这样，哎呀，我打了个胜仗了，喘口气吧，大大放松。大卫没有，非利士人又不胜的利发因谷。整个的这个军队的势力都来了，大卫又求问神，说明大卫打仗不凭老经验。今天常常我们失败就失败，哎呀，我上次讲这个道不错，胜利与我同在，我下回再讲这个道吧。你不能够松搬硬套，把这一套东西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得祷告神让你怎么打仗，怎么打仗。他求问神，说明他虚心尊重神，谦卑，不靠自己。神就说了，你这回啊，你不要一直上去，你要转到仇敌的后头，这叫做做隐藏祷告，后面那么看不见你，实际你在打仗，要转到他们的后面，而且从他桑树林的对面来攻打他们。桑树都是代表主的话嘛，我们要像蚕一样吃桑叶。所以底下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声音，打仗你更要紧的，你不但要隐藏祷告，而且你还要什么呢？你要留心的听神的那个微小的声音。是什么？是桑树梢上的那个桑树梢，就桑树尖那里，这个声音一定不大，那个声音很轻轻微微的声音，神的脚步声，你要听见，你就要出战。你不听见，你不要出战，这什么意思？因为神在前面，你跟着他打仗，不是你出去打仗。有时候我们常常自己显示了，我怎么我会打仗？你要跟着他出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这就是不是凭血气，不是凭自己，他在你前面打，你就跟着他，你要听见他的声音。就是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一面祷告，一面还留心主的话，主，那我这次怎么打？我应该怎么打？主的声音在哪里？他在前头，他在哪个方向，我就在哪个方向；他在哪里打，我在哪里打。而不是自己东南西北乱闯。所以十六节，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甸一直打到基色，基色就是陡峭的意思，最难攻的也攻下来。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也话是列国都惧怕他，这就是说大卫得胜仇敌，列邦都害怕，因为非利士这么大这么强的仇敌都被大卫打败了，哪个仇敌不害怕？所以列国列邦都害怕，大卫的名声被高举起来。大卫你没有追求这些，但神就给他，使他能够名声远扬，列国都能够知道，都敬虔，都能够敬而远之，都要害怕他，使神把他高举。那这到这边大家请看第十一节，十一十二两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割礼不过是一个证据，印证就是一个证据，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看这句话多长，是吧？那么两杯相对，我们看这个意思讲到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他称义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以后他又受隔离，受隔离的意义有没有？也有意义，就是成为他受隔离的一个印证，一个印证，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因信称义的证据，今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身上应该有隔离的证据。这个隔离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印证。因为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邪情私欲，就是哥罗西书昨天我们说的二章十一节，你因信称义，你一定要经历到基督他改变我们，他除掉我的肉体邪情私欲，一切肉体的败坏他都给我隔掉， 也叫隔离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个印证。所以呢，他就做了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信神的人都能，就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为亚伯拉罕给我们等于开了一条路，做了一个先锋一样，而且又做什么受隔离人之父，也做犹太人的父，那也是那些信的人，不但信，而且呢也按着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之终极去行，就是按着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在他没有受隔离说他就信，他就被称为义。去行的人，就是你这个信要有行为。两边相对啊，八到九这两节我们看一下。一面是什么？那面是仇敌上来寻索，仇敌上来寻索就是给大卫寻隔离。对着这面就是心灵接受隔离。为什么神允许仇敌攻击？仇敌攻击的目的什么？就让我们大家心灵里面受隔离。好像亚述大王来了也是叫以色列心灵受隔离。这边是面对那边是面对不信之敌，非利士就代表不信，不信的人呢、他们就是不信的，抵挡神的。面对不信之敌，对着这边来什么？因信就称为义。这魔鬼常常攻击我们，叫我们不信，不信，不信。你里面就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在你里面怎么办？那你对着这边，你就要信，你抵挡这个不信，你抵挡非利士人，你就能够因信我就称为你义。这边有称义的印证，那边大卫有受膏的印证，所以大卫不怕，神拣选他做王，你哪个不赞成，哪个不佩服也没用。所以这边是有称义因信，有称义的印证，那边是大卫有受膏的印证。这边亚伯拉罕不但因信称义，而且他做信心之父，做了信心之父。对着那边就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都是神选膏，神定的，不是人做到的。还有这边是什么？亚伯拉罕经过信心的考验，所以为什么说要按着照着亚伯拉罕信的踪迹去行？就亚伯拉罕的踪迹里面也经过失败，但是他呢经历到神实实在在是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所以亚伯拉罕是经过信心的考验，对他那面去就是大卫。大卫做王以后也经过信心的考验，哪个考验？非利士人的攻击对大卫来讲就是信心的考验。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这样那样的拦阻魔鬼的攻击对我们，这就是神考验我们的信心。你在最难的时候你还要信他，他怎么攻击你你都要信他，他一次来两次来你还要信他，就是大家都要经过信心的考验。一个是做王以后大卫经历信心的考验，面对非利士人，对着这边就亚伯拉罕，他的踪迹为什么叫人效法？因为亚伯拉罕也经过信心的考验，所以两边相对，一面不怕外敌，这边因信称义。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是在主的里面，你怕什么？你不要怕外敌，你不要怕非利士人。一面是大卫凭信出去迎敌，这就是大卫的行为行动啊！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信心有行动？你看大卫好了，仇敌来了，他不怕就躲开，他凭信心去迎敌，凭信出去迎敌。对着这边就是亚伯拉罕，照我们这边就我们应该照先祖踪迹行。所有犹太人也好，我们也好，你要按着这个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踪迹去行，这就是行动。这两边都是要有这个行动。底下再看十三节。因为神允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亚伯拉罕不但因信称义，而且因信还要得全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得地啊，我们要得地。你因信称义，你不能够自己得救就满足了，哎呀我得救了我可以上天堂了，乃是你因信你还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承受世界。所以亚伯拉罕得到全迦南地，代表全世界。这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诚实，坚信神的允许。这里说神允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你是不是坚信？你如果不坚信你得不到，允许你去英国你不一定去，去不去再问你是不是坚信神的允许。这两边相对，这边是坚信神的允许，那面就是面对仇敌进攻要面对。 投敌来了，不散在这番阴谷，你要面对这个阴性承受世界。
嗯，
我们每一个要去得地的人，阴性你要承受世界，承受啊，这个承受什么？承受东半球、西半球，承受各个大洲、各个国家，你怎么承受？对着你们，不怕仇敌不散，不散在哪里你别怕，一定你走到哪里都有非利士人，你不要愁，不怕仇敌不散。再看十四、十五两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允许也就废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小子是叫人受刑罚的。可见呢，我们每一个人一称义，绝不是靠律法，靠律法，因为律法叫你受刑罚，因为你根本行不出律法，律法不就惹动愤怒吗？律法不就让我们导致我们受刑罚？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因为没有律法你不知道你犯罪，所以有律法是让你知罪的意思。两杯相对，我们看这两节，这个是因信得允许，对着那边去呢，就是求问蒙应允。大卫求问，后来什么回答？不是属乎律法，乃是因着信，你就得允许了。因为亚伯拉罕非靠律法，亚伯拉罕称义不是靠律法，今天你我也一样，不是靠律法。因为如果属乎律法，你得为后嗣，你就信就归虚空了，不是靠律法。这边那边就非凭自己，不是靠律法，那边是不是凭自己？再看十六节，所以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也就属乎恩。因着信，因着恩，恩就是神给你的，信就你要，你接受啊，就是这么简单呐、啊。两边相对啊，因信得为后嗣，什么叫得为后嗣啊？你有继承权，我们不但地上得产业，将来我们在天上还得产业，这叫得为后嗣。得为后嗣，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啊六到八节也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与犹太人，因着什么？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同为后嗣，同为允许，同为一体，这不是得为后嗣吗？有继承权，因信得为后嗣，对着那位因信冲破仇敌，大卫能够冲破仇敌。这都是靠信心，因信冲破仇敌，因信则为后嗣。所以告诉你说，这个允许是本乎信，是属乎恩，叫允许定能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就是犹太人，也归于谁？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包括所有的人，当然就是包括我们外邦人。就是得为后嗣这一句话，叫允许，神的允许不是让我们得后嗣吗？所以以弗所说也特别提到，我们本来根本就不是，是局外人，是以色列以外的，恩典之约以外的，但现在我们都得为后嗣。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一句话就是本乎信，属乎恩，这恩信啊很宝贝，本乎信，属乎恩。这个那边就是大卫抓允许杀败敌，大卫就抓住这个恩，他也凭信心抓允许杀败敌。怎么就能够抓住允许把仇敌打败呢？对的，这面就是本乎信，属乎恩。好，这解释七十八。亚伯拉罕说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亚伯拉罕不但是信心之父，而且他多多得地，所以神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让他成为多国之父。你做多国的父吗？那必须经考验，所以他经过大考验。什么考验呢？从75岁进迦南，到什么？到100岁才生儿子，经过25年，你叫信，要跟，一直跟，一直信。所以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之父。怎么做多国之父？无望而有望，那你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你看这两节对着那边非常宝贝，大家看十七、十八两节对着那边是什么？这边是因信做多国之父，对着那边去，你怎么就能够因信做多国之父呢？对着那边去，你必须因信焚烧偶像，偶像舍不得分，舍不得烧，你做不成多国之父，哪个国家也去不了，你得不了这个地，做不成。神不但叫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姊妹就是多国之母，弟兄就是多国之父。怎么得到？ 为了你们平心心把偶像烧毁。所以这就是告诉你怎么做过师父。那边大卫就遵神吩咐，他打仗完全遵神吩咐，对着对面呢就亚伯拉罕，不看一切，不看环境的意思。一面是偶像虚空归无有，偶像有什么用啊？所以大卫把它烧掉。大卫没说我多么迷恋呐、啊，又是金子的银子的，又好漂亮，好动人，鬼闪闪发光。这偶像啊，完全你自个欺骗自己，自己造的。他多丑，你就看他美，你就喜欢他，心偏邪。偶像虚空归无有，对着这边是，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啊？把偶像干成虚空，怎么做到？对着这个人，经历神是活人的神，就是说。神既然是活人的神，他能够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他能改变你的本性，他能够叫你把偶像看成虚空。再看十九节，他将近百岁时，虽然想到自己如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面临生育断绝，这不叫面临绝路啊，面临绝望，面临生育断绝。这在那边是什么？那边就再次面临仇敌。仇敌又来了，仇敌又来一定更厉害啊！但大卫不怕，因为他随时警醒。这边呢，你面临生意断绝，你还得信，信心不软弱，两边相对。那你是仇敌又上来，这边怎么样？考验你信心到底软弱不软弱。这边是仇敌，尽管你再来再来，这边大卫，这边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信心不软弱。求求可怜了、啊，我们信心常常软弱。所以这几天读这个信心呢，我真觉得我们信心太不够了。我们常常看自己、看环境、看人，看来看去你就不能蒙恩，也别得地了，连圣灵充满都这么难。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所以那边是头都又上来，这边是信心不软弱。再看二十节开始，二十到末了，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允许的必能做成，你看这个信心多宝贝。对着那面就是大卫，这面信心更加坚固，不但没有软弱，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更加坚固。对着那面是再次再求问神指示，因为大卫相信神，我相信第一次主让我打胜仗，这次我还要求告他，他一定还让我打胜仗，所以再次求告神，这边就信心更加坚固。那边说让你转到后面去，转到后面去打仗，不要在前方，那就是隐藏祷告。对着这边就是不起疑惑，你祷告可不能起疑惑，这里不对吗？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我们常常心里疑惑，疑神疑鬼的，上帝的话就是不去，不起疑惑，那你才能隐藏祷告。还有21节呢，这边是什么？两边都要战胜，那边是战胜非利士人，这边呢战胜不信的恶心，所以这边是满心相信神所允许继承。那你一定要战胜什么？我们里面一个大的非利士人是什么？不信的恶心。所以我们要战胜有形的非利士人，所以在这边要战胜什么？不信的恶心，两边相对。那边是隐藏祷告圣敌，结果这么祷告就得胜仇敌了。这个这边呢就是坚信神话必成，满心相信，就是坚信的意思，坚信神话必成。22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信神所允许的，是不是？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那边就你怎么信呢、啊、信那边就神在前头打仗，神在前头，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听主威声，你要听见桑树梢上那个脚步声，听主威声，对着这个坚信不疑。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什么声音也听不清，听见了你也不信。上帝真的在前面打仗啊，上帝真的去了，这桑树梢上脚步的声音，一点点声音就代表了上帝走了，你根本不信嘛。所以两边相对，你要听主威声，对着这边你就要坚信不疑。那么是神在全都打仗，这边就信神允许的话，桑树烧的生命就是神的话，信神允许的话。好，再看23、24、
二三姐，身为他译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上了译之人写的，就是一切历史历代，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你信什么？罗马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口里什么承认，心里相信什么神叫那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你信什么？我去那次去辛辛那提，就有一人说我什么都信，就信不来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你等于没有信，他说我就不能相信死人怎么能复活。后来我就给他举例，我说你看这个麦子不是死了吗？在冬天里头你把它埋葬进去不死了吗？春天不活了吗？你这个不信，你等于没有得救。所以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两边相对啊，第二三二四节，因信都可以称义啊，不但是为他们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就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能蒙恩，因信都可以称义。对的那位就是大卫，因信遵命攻敌，因信他遵命，后来他去攻打仇敌。一面是因信死里复活，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主死里复活，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人啊，我们要相信。对的那位就因信战胜敌人，能够战胜非利士人，一定要有死里复活的信心。神能够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不能够战胜仇敌了。所以我们求助给我们什么信心？这个信心是死里复活的信心。最后一节大家看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是叫我们称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死里复活成全了伟大的救恩，救万民，拯救每一个人，叫我们称义，叫我们把我们的罪带走啊，叫我们能够称义。这两篇上面最后一节对大卫啊，那么大卫是名声传扬到列国，是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啊，基督的名传扬啊，名声传扬到列国。对着这个死里复活救万民，主的名传扬到列国什么意思？就是为了拯救万民。怎么拯救万民？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称义，死里复活救万民，就是叫我们都能够得到义，都称义。那边说列国都惧怕，为什么列国惧怕？因为大卫处处得胜，所以列国都怕。对着这面耶稣被交给人，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以后又复活。耶稣是什么？这边就是战胜魔鬼，那么就列国惧怕。因大小轮的中心就是因信脱罪，寻主道神同在。